山林你好，首先恭喜你很成功拿到了维州190的这个州担保的这个 PR 啊。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我是2014年第一次来到澳洲是旅游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想说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所以我就想说过来读书这样子。所以我正式过来读书是2016年年初抵达澳洲，然后我2016年到2017年是读了一个预科，因为我国内的那个高中是没有完成念完的，所以要读一个预科才能去上本科。然后2017年到2019年就是修读了我那个护理的本科学业，就是 Bachelor of Nursing。然后目前的状况其实就是正在找工作和投简历，然后主要是针对中介的护士以及私立医院的一些那种New Graduate Program 这样子。
那可以推算出你的年纪应该是很小吧？
我是98年的
啊，将近00年出生的小朋友都已经步入社会
了，对，
很有意思，很年轻。那你当时来澳洲的话，你是真的是之前想好说喜欢护理，还是说之前有做一些攻略？
本来就对医疗行业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在国内。但是我在国内其实读的是文科，所以可能其实从事医疗行业的话还是读理科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毕竟学的东西都是跟理科相关的嘛。所以我后来了解到我来澳洲读书，我首先要想说我读什么，而且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地方，我想要留下来的话，可能护理是第一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专业，第二也有可能当时还是移民冷门的专业了，但是我是想说如果能读一个又能留在澳洲工作也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那是其实是双赢两全其美的一个。
那实际上来了澳洲之后读这个护理专业的感受怎么样？你是在哪个学校读的？
我是在西悉尼，因为当时申请学校的时候也有考虑到说好像去悉尼大学或者是说去其他大学名气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但是后来我了解说其实在澳洲选学校的话还是会可能根据专业去根据专业排名去选学校会比较好一点。如果因为其实最后等你拿到了这个Bachelor of Nursing 这个 certificate， 其实很多其实是看你工作上的经验或者是工作上的表现，而不是看你说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这点是跟国内不太一样。所以
那你整体的当时整个学护理的过程怎么样？因为你说你原来是文科的，那你如果去转成读这个护理专业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挑战啊，或者说困难之类的？
会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2016年到2017年读了那么三个学期，差不多1年左右的预科吧，所以也相对于来说在英语的基础上和在一些理科知识的基础上也给我打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到上了本科的时候，虽然本科学习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由于预科已经打了一些基础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预科的基础上面进行一些延伸和延展，所以其实学起来也能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点，但是还是需要时间去琢磨。
等于这个预科一年时间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缓冲期，来更好的适应澳洲，更好的适应这个专业，对吧？
对
啊，
还有老师那种上课的方式
啊，
还有做作业的那种方式，写论文的方式，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听得出来你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有想法的女生啊。
还好
那再说到这个申请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移民永居的这个过程啊，那你说到你是在这个西悉尼大学读书的，但是事实上呢，我听你介绍呢，你是通过维州的190最近拿到了这个州担保的这个 PR。
是的
那怎么会说从这个新州读的学校然后来维州来申请这个 PR 呢？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故事？
对，说到我自己申请 PR 的这个过程，其实我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工作经验上面和年龄上面的一些不可控因素，因为可能这些东西就摆在那儿，我可能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能在这两个方面为我的移民上面凑更多的分。所以我刚刚开始上本科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开始了解说我能为我在这3年里面能为我以后申请 PR 做些什么准备，就想说把那些空余时间都利用起来，这样子的话一毕业就能递交 PR 的话可能会更加省时省力。然后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报读了那个 NATI 的那个翻译课程，当时也是那个 NATI 内部考试的末班车吧，我也算是赶上了。然后就2018年拿到了那个 NATI 的证书，所以就凑多了5分。 然后2019年毕业的时候，毕业之前我就已经考到了 GTE 的4.7，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具备了申请 PR 的基本要求。
嗯，
然后后来我也去联系了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然后在对新州和维州的一些政策进行对比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嗯，我还是希望说能尽快拿到 PR， 然后所以我就舍弃了那个悉尼一些比较熟悉的环境，然后就来到了墨尔本申请。
嗯，应该说也很幸运，在你下签之后没多久啊，这个好像维州要求临近关闭了，是吗？你了解这个情况吗？
对对对，我了解，我是应该是5月28号的时候吧，维州州担保就是因为那个配额满员的原因。然后办关闭了申请，我感觉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情况吧，所以可能州担保下的也比较多，包括在我搬来维州之前，我也听说了很多外州的那些护理毕业生，包括新州的呀、塔州的呀，可能也搬到了墨尔本想要走这样的途径。
嗯，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申请的人越来越多，所以
嗯，
那个配额就已经用完了，所以就关闭了。
嗯，
我是3月27号左右递交的申请吧。
嗯，
然后4月23号，反正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获邀了。
嗯，
对，然后5月19号下签的。
嗯，所以这个过程啊，应该说是有点争分夺秒的感觉，时间点卡得非常非常紧。你回顾你整个这个移民过程啊，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很顺利，也因为你做了很多的这个未雨绸缪的这个攻略啊计划。那你觉得回过头去看，在移民过程当中，你觉得最有挑战的一部分、压力最大的一部分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肯定是完成3年的护理本科学习，还有实习。对，因为不同科室的实习啊，还有不同主题的那种论文，以及你在实习的时候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和各种病人，其实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是我觉得也是能让人迅速成长，也以及积累一些临床经验的。然后其次其实就是为了申请维州州担保搬来墨尔本吧，因为我自己是在悉尼生活学习了4年，所以说突然要单独一个人搬来墨尔本的话，的确也让我挣扎了一段时间，因为来到那个陌生的城市，搬家和找工作都是要自己一个人完成的话，在不熟悉周围环境的情况下，我觉得难免会有点彷徨和焦虑。对，其实就是这两方面吧。
所以到一个新环境总是会有一些忐忑，会有一些不安，会有一个适应期。那你刚刚也提到说，作为这个护理专业的学生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是要前去实习。我相信实习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能够聊到实习过程当中也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嗯，我觉得护理专业的实习其实最好的就是你不像其他科的学习你要去自己去找，但其实它需要师傅帮忙分配的。但是它可能不能保证说每个给你分配的实习都在你家附近，或者是说你比较方便能去。我记得我去过最远的一个实习是大概从我当时是住内西区吧，然后我是需要去到 Monaville 那边，就北区那边，大概通勤时间来回可能得3-4个小时这样子，我可能早上我得2个小时，然后下午。下班了之后回来还要2个小时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难忘的应该就是在手术室呀，然后就是看到那些第一次真正看到剖腹产的那种然后就是激动的心情，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就终于明白爸爸妈妈或者是说当妈妈的伟大吧。对，然后自己也会很想说觉得自己做这个职业或是说以后将要从事这份职业而觉得很激动和觉得这个职业的伟大，就是真正能明白护理和医护人员的伟大。对，
那我相信在这次疫情当中啊，整个全球的这个医护人员、医生、护士都是很伟大的，站在了第一线。在这次疫情过程当中，你对你所学的专业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体会呢？
我觉得可能这次疫情也让大家意识到了说医护人员的重要性。而且感觉更多人会对医护人员进行改观，可能以前会觉得说可能护士就是帮忙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给药发药，但是他们现在可能会越来越重视护士这个职业，或者是说更加尊重医疗 人员、医疗医护人员这个职业吧。
那你进入这个领域包括实习的时候啊，除了专业上面，我相信你专业是很过关的，然后你也会很有使命感。那整个就是医院的这个工作环境啊，毕竟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工作环境，你觉得你在适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坎坷或挫折特别让你难忘的吗？
有。那肯定，因为作为留学生来说，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说你在去跟医生或者是说跟病人或者是说跟你的同事进行沟通，或者是说你只是听他们讲，然后或者说人家让你帮他拿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如果在这些方面你一定能马上的能反应过来，因为有些可能专业术语我们的经验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或者是说我们还没有那么熟悉医院的那种 setting， 或者是说那些各种药啊，或者是说各种dressing 的那些 setup 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马上反应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时间去适应和需要经验的积累的，我觉得主要是语言和沟通。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主要是实习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觉得特别委屈的事情呢？
我觉得我没有遇到过啦，但是我是听身边的朋友就他们说可能遇到过有一些会针对你某一个人，或者是针对你可能就有一点 racism 这种情况会出现。对，还是有，但是我觉得各行各业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不是只有护理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可能也取决于你的这个心态和你看待很多，
而且工作态度也很重要，一定要我觉得去到哪里都是这样子的，不然的话人家肯定会觉得说啊，你偷懒，你只是一个实习的，但是你不积极主动的话没有人会愿意教你，没有人会愿意说啊义务的去帮助你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跟自己的态度有关吧。我没有办法去决定说人家要不要来歧视我，但是我首先我得做好我自己，包括首先我第一我不能有这种 racism 的想法，或者是说我不能对他人去做出这种行为。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你不希望从人家身上有这种行为，人家对你做出这种行为，那你也首先你要规范好自己的行为，不要去做出这种行为，也不要有这种想法。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你自己得，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就如果你的工作表现得不够好，然后人家因为你的工作表现而对你有意见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也不算是 racism 的行为。所以如果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自己足够好的话，让别人去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说你是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人家应该就不会看不起你，或者是说看轻你，人家也会对你刮目相看。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得从自己出发，没有办法去改变人家。但是当然如果你遇到了这种行为，你要去勇敢的站出来去制止他，不要让他做出进一步伤害你的行为。可以的话就把他 report 到上一级，当然我是说在工作场合上面啊，就 report 到上一级，然后要求他第三方的介入去解决这种情况，不要一直憋着，不要一直忍着，不然的话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发展也没有好处，这样子。对，
为你这种心态点赞啊，就是勇敢的做自己。对吧？那其实我们再聊到下面一个话题，因为我们每年来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啊会很多，但是现在有个趋势就是那很多学生可能他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说会选择回国发展，在毕业之后。那你的话为什么会想要定居澳大利亚呢？就是你前面提到说对澳大利亚的这个感觉印象很好，你认为的好是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2014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挺喜欢这里的，其实主要是因为这里宜居的环境呀，还有那个生活节奏会不紧不慢的，然后我就被这两点吸引了。那我当时就想着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想要留在这里发展。然后第二点也是就我目前所学的专业而言啊，因为护理专业在澳洲的发展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国内的发展要好一点点，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在澳洲本地学习的护理，所以可能它对应的也是澳洲当地的医疗机构和体系。但是其实我觉得回国也好，定居澳洲也好，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对错的，而且我觉得根据自己的内心和现实情况做决定就好了。我是希望说能在服务别人的那个过程中让自己也会有更多的收获和成长。对，
好的，非常感谢莎莉。
没事。